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林小英。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爱、金钱和孩子》，副标题是《育儿经济学》。这是一本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当代育儿焦虑的作品。英文版呢，出版于2019年，对于我们今天的育儿困境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作为一名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学者和一名母亲，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养育孩子跟自己小时候很不一样？我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自然而然的就长大了，没有被父母眼盯着学习，也没有上过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可是等到做父母时，我们不少人却变成了高度紧张的虎爸虎妈，给孩子报各式各样的特长班，紧盯他们的每一次作业，为孩子的升学路径焦虑得夜不能寐。我们希望孩子快乐而且有出息，但在今天，这似乎成了一个特别难自然而然达到的目标，好像一个不小心，孩子就被甩出了竞争赛道，自己的位置也会滑落。按理说，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都在变好，父母应该更加从容才对，为什么反而更焦虑了呢？是我们这代父母集体失去了理智，被莫名的焦虑情绪绑架了吗？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经济学家马塞厄斯·德布克和法布里奇奥·奇利伯蒂，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答案。父母们并没有失去理智，相反，他们是在当下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做出了对孩子最好的、最理性的选择。但讽刺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理性最终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每个家庭的精心算计却让所有家庭陷入了疲惫不堪却又身不由己的教育军备竞赛。有很多人讲，疯狂鸡娃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去做家长教育，去改变家长的认知。可是在作者眼里，鸡娃恰恰是家长深思熟虑、精心思考做出的决策。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从社会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去探讨，是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把理性的父母推向了集体的内卷，在个体选择之外，那个更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通过这本书理解这套育儿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并重新审视今天的教育，最终落到一个现实的问题，面对这台精密运转的时代机器，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好，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养育方式不再像从前那样松弛了？我们知道，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一个组织如何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做出最优选择。而家庭就是一个微观的经济组织，父母的目标是希望孩子成功且快乐，但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着严峻的约束条件。第一层约束是家庭内部的精力与资源约束，父母的时间是有限的，家庭的财富是有限的，甚至父母自身的认知水平、情绪稳定性等能力也是有限的。第二层约束是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也就是你的孩子长大后要面对一个怎样的真实世界呢？那个世界是岁月静好的，还是赢者通吃的？掉入底层的惩罚是大是小，这层约束条件更根本，因为它决定了父母愿意为教育付出多大的代价。在这两层现实约束下，父母的爱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分裂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驱动力。一种叫利他主义，也就是完全站在孩子当下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比如孩子放学回家，觉得写数学作业太痛苦了，想看动画片。完全利他主义的父母会共情孩子的痛苦，说好吧，既然你现在这么累，那就不写了，只要你当下快乐就好。也就是说，利他主义的父母会极力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顺应孩子的天性。另一种驱动力是父爱主义，它是从成年人的视角，站在长远生存的角度去看待世界。这类父母认为，自己比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更懂得什么才是对未来真正有益的。因此，哪怕孩子当下感到极度不快乐，父母也要强迫他们去做某些事儿。当孩子觉得苦而不想做作业时，父爱主义的父母会严厉地制止，不行，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哭着也得把作业给我写完。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发展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基于这两种驱动力的不同配比，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成了三种核心模式。第一种，放任型，就是不干涉、不强求，让孩子顺其自然的生长，这是偏向利他主义那一侧的模式。 第二种就是专断型，父母在这个家里就是绝对的真理，孩子必须绝对服从大人的规矩，这是偏向父爱主义那一侧的模式。第三种是权威型，父母有着明确的要求，但是不靠简单粗暴的命令，而是通过高密度的陪伴，循循善诱的讲道理，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来引导孩子心甘情愿的朝父母期望的方向走。这是综合了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的一种类型。这样听下来，似乎权威型的养育最好，专断型的养育最不可取。但正如我们刚才说的，父母的爱在执行过程中是受到各种条件约束，尤其是外部环境约束的。因此，本书作者指出，父母最终选择哪一种教养方式，根本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外部的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决定的。作者说，退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简直是一处育儿的桃花源。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在学校里，老师们淡化了对分数和排名的追逐，鼓励孩子们自由玩耍。在家里，父母普遍秉持着极其放松的放任型教育理念，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在街头上闲逛。父母也不怎么检查家庭作业，孩子只负责一件事儿，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为什么那个年代的父母敢于这么做？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非常现实的解释，并不是他们的境界高，而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下，采取放任型教育的代价很低，即使孩子考不上大学，依然有不错的出路。那时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大量标准化的工业岗位需要的是熟练工人，而非高学历人才。这时的一个经济学核心指标就是技能溢价处于历史的低位。技能溢价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才，相比只受过基础教育的普通工人，在工资收入上的额外加成。而且当时欧美社会的平权运动和反权威文化风起云涌，还有着强大的制造业工会力量，都保证了财富分配相对平均。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当时呢，欧美社会的一个仅仅只有高中学历甚至高中还没毕业的蓝领技术工人，他进工厂拧螺丝做焊工，也能拿到一份不错的薪水，而且能买得起带院子的房子，养得起两个孩子，还能每年去度假。他的薪资水平和生活尊严跟一个大学毕业在写字楼里吹空调的白领相比，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但这在当时的欧美却是普遍的现实。既然在学业上拼命鸡娃，拿不到多少超额回报，反而还可能因为逼迫太紧，扼杀孩子的天性，引来亲子关系的破裂，那父母何不顺水推舟，放手让孩子快乐闲逛呢？所以作者说，1970年代的放养不是什么教育理念的胜利，而是那个时代最具性价比的理性计算。然而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场田园牧歌戛然而止。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全球化贸易的展开，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工厂里的流水线要么搬到了海外，要么被自动化机器取代。知识、技术与高阶的认知能力成为了推动财富增长的核心引擎。从此，两股经济力量重塑了全球的育儿生态。第一股力量叫宏观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急剧扩大，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变成了一个陡峭的悬崖。第二股力量叫教育回报率的飙升，高学历成了攀援到悬崖高处的绳索。调研发现，从80年代到今天，全球拥有大学乃至研究生学历的劳动力，其薪酬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而缺乏高等教育背景的人，不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面临着长期失业、滑落底层社会的风险。试想一下，如果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大到努力根本改变不了命运，那么大家也会索性选择躺平。可是当贫富差距和高教育回报率叠加时，家长就不可能淡定了。谁会在教育和未来利益高度攸关的环境下，敢为了顺应孩子天性而做个佛系的家长呢？当周围的家长都在加重教育投入，谁又有勇气不这么做呢？于是父母们纷纷拿起了密集的日程表，展开了高强度的密集教养。这里的密集型教养是作者提出的概念，其实就是把前面心理学分类中的专断型和权威型打包在一起，并且更强调高密度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而不管是专断型的直接强迫，还是权威型的讲道理让孩子内化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点，父母极度渴望掌控孩子的未来。 而对于实行密集型教养的父母，书里也用了一个形象的词来形容，直升机父母，就是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随时准备介入孩子的生活的那种父母。而且数据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密集投入就越明显。作者说，近几十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发达国家女性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呈现出惊人的上升趋势。在美国，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高知妈妈每天花在陪孩子阅读、辅导数学、参加美术和体育班上的时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要多出2到3个小时。这多出来的育儿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其实是这些职场妈妈牺牲了自己个人的闲暇时间，比如睡觉、社交，把他们换算成了辅导班规划和陪伴卡。那么，这种咬牙坚持的密集教养真的有用吗？作者通过分析多年的美国调查数据，得出了几个结论。首先，密集型教养，尤其是其中的权威型教养，确实能助推孩子获得更高的学历。在父母密集陪伴、讲道理、高要求、强引导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最终去读大学乃至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最高的。而相比之下，采取放任型教养的孩子辍学率更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低。而且由于高教育回报率的存在，那些因为父母的密集干预而获取高学历的孩子，在步入社会后，其平均起薪、长期工资涨幅以及社会阶层的稳定性确实高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密集教养、学历较低的同龄人。请注意，这里作者引用的调查数据都是在2012年之前，在那个阶段，虽然密集型教养已经让家长和孩子感到非常疲惫，但好在它确实是一笔划算的投资，能带来实质性的成效。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发生那种收益完全被抵消、纯粹消耗人的内卷现象。但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当所有家庭都涌入教育竞赛，当高学历开始变得像通货膨胀一样不再稀缺时，作者担忧的那种所有人拼命狂奔却只能在原地踏步的育儿陷阱就不可避免地逐步出现了。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作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提炼出了宏观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和教育回报率这两个核心因素，认为这是决定父母不得不采取密集型教养的根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推力，这也是全书最关键的结论。接下来我们再跟随作者的脚步横向看一看世界，看看在具有不同经济结构和福利制度的国家是否也都满足作者说的这套育儿服从于经济的底层规律。在这里，作者调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调研数据，描绘出了一张全球育儿图鉴。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一个全球性的长期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道题是询问世界各地的父母认为孩子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作者非常巧妙地从中选取了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三个关键指标，代表家长激娃的态度。对勤奋越看重，则代表家长越焦虑，越倾向于高压的密集型教养；而对想象力和独立性越看重，则代表家长的心态越松弛，越重视孩子的自由发展。抓住这道题，再结合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教育回报率等客观数据的分析，就能找到全球育儿理念差异的原因了。虽然用价值观调研数据来反映家长的鸡娃态度不是最准确的，但是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要搞懂一个很复杂的领域，未必要用多么复杂、多么漂亮的数学建模，只要抓住要害，简单的方式也可以四两拨千斤。讨论全球育儿理念差异这么宏大的社会话题，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可不得搞一套极其复杂的数学建模，用各种高超的调研工具去调研吗？但作者的调研方法非常简单，仅仅抓住了这一道题，而且调用的是公开的外部数据，再结合他们到各个国家做访问学者收集到的案例素材，像中国的数据就是他们来清华做访问学者时搜集到的，这样就能得出一个有解释力的结论了。所以做研究真的不一定要用特别漂亮、特别复杂、特别唬人的建模，把问题和关键因素抓准，简单的方法也能击中要害。按照作者的分析呢，如果把全球的父母按照松弛感程度排成一排，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大致连续的光谱。 处于松弛感最顶端的是北欧模式，以瑞典、芬兰、挪威等国为代表。当问到瑞典父母儿童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想象力和独立性，而对于勤奋这个选项，认为它很重要的北欧父母占比不到 15%。 在这些国家，孩子在学前阶段几乎不会接触任何正式的读写算训练，主要任务就是玩耍。这些国家保留了放任型教养的底色。为什么北欧父母不焦虑不鸡娃呢？还是回到那个因素，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和教育回报率。这些国家有着较高的税收和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二次分配的力量强大，这意味着社会的技能溢价被制度人为的压低了。不管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还是普通的下水道修理工，都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何况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都有兜底。既然掉队的经济惩罚微乎其微，出人头地拿到的好处也并不夸张，那么何必去逼迫孩子呢？放养，保留孩子的想象力和天性，自然是性价比最高的理性选择。而稍微顺着光谱往下走一点，焦虑感略高于北欧的是瑞士、荷兰、德国，他们认为勤奋是孩子重要的价值观的百分比在 30%，认为想象力、独立性重要的有 40% 到 50%。 这些国家同样有较好的社会福利，而且还有成熟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也就是职业学校和企业联合办学。这样一来，孩子不上传统的大学也可以走职业教育的道路，将来做一个技工也能保证就业且收入可观。处在低焦虑育儿区间的还有一个亚洲国家，就是日本。日本选择勤奋的比例也在 30%， 而对于独立性的关注则达到了 80%， 这也是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作者说，日本人特别讲求孩子不给别人添麻烦，相比于要求孩子勤奋，他们更希望孩子从小在生活上自理，行为上自律，能够按部就班地融入社会规则里。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图鉴的另一端，以美国、中国、韩国、印度为代表。这些国家认为孩子必须具备勤奋价值观的比例在 60% 及以上。美国是一个高度崇尚个人奋斗和自由市场竞争的社会，这里的宏观不平等程度较高，社会安全网也相对薄弱。同时，高等教育，特别是常春藤名校的技能溢价也很惊人。而且因为美国大学考察的维度更多元，他们的直升机父母不仅要拼孩子的学术成绩，还要拼昂贵的体育、艺术等课外履历。而说到咱们国家，我们知道全社会认可的最重要的阶层跃迁通道就是高考。正如书中所说，希望通过高考向上社会流动仍然是重要的激励方式。中国家长对于考试十分热忱，认为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种高教育回报率的环境下，家长们呈现出极高强度的教养投资。更何况我们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传统。就像我解读的另一本书《学以为己》里说的，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有着1000多年极其强大的科举教育传统，靠读书科举就能洗脚上田，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故事我们听到了太多。所以读书能改变命运这件事儿，是作为一种信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的。韩国也是作者重点关注的案例。由于韩国财阀垄断商业的局面，且财阀集团的高薪岗位几乎只定向发给排名前三的顶尖大学，这种极端的教育回报率让韩国陷入了疯狂的补习班文化，最终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并没有提高。说到这里，我们再次看清了隐藏在育儿竞赛背后的真正推手。不管是佛系的北欧父母、焦虑的美国父母，还是拼命的中国父母，都是在自己所处的宏观坐标系里做着他们认为最对的选择。但是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残忍的问题，那些手里根本没有筹码、缺乏投资和资本的家庭该怎么办？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育儿差距。要知道，实施高质量的密集型教养是极其昂贵的，优质托幼机构、丰富的课外体验、高水平的培训课程，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而在财力之外，还有父母养育时间与认知的约束。当一位母亲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站了10个小时，或者一位父亲刚熬完一个夜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时，他们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和孩子进行复杂的启发式对话，去耐心的探讨延迟满足的意义吗？ 于是，资源不足的家庭采用的教养方式往往只能退化成两种极端。第一种，简单粗暴的专断型，父母实在没空讲道理，只能通过强行命令，你要是不好好写作业，今天就别吃饭了。第二种，疏于陪伴的放任型，扔给孩子一个廉价的智能手机，让他自己打发时间。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会感到有些心酸，普通父母手里能把握的资源很少，可越是想要让孩子向上跃迁，越是要求父母付出大量的资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现实不仅限制了父母的钱包，还消耗了陪伴孩子的心力。作者指出，这种在家庭客厅里就已经拉开的育儿差距，正在让社会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就像一堵无形的壁垒，隔开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造成了一个难以依靠个人力量去打破的负循环。这就是资源匮乏的家庭正在陷入的育儿陷阱，而育儿陷阱同样套牢了中产们。作者在这里引入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概念，叫标尺竞争。教育成果比拼的不是绝对的能力，而是相对的排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就好比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为了看得更清楚，第一排的人站了起来，这极其有效，但是这会逼着第二排、第三排直到最后一排的人也全部都站起来。中产阶级的内卷也是一样，当所有家长为了不让孩子掉队，倾尽一切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时候，在原书给出的数据里，过去几十年，中国、韩国、美国的家长们辅导作业的时间翻了好几倍，花在教育上的金钱呈指数级增长，但是顶尖名校的录取率以及社会上高薪岗位的总数并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当所有人尽自己所能的投入资源去试图改变相对位置时，结果是水涨船高，各种录取分数线被拉得越来越高，而大家在这个结构里的位置并没有真正改变，这就是典型的内卷。那么既然个人的力量在结构性困境中如此渺小，我们难道只能在疲惫中继续奔跑，直到把孩子和自己的精力熬干吗？育儿的未来出路究竟在哪里？两位经济学家在书中也对未来的道路进行了展望。既然个体家长的单打独斗反而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要让教育回归本质，就需要国家在更宏观层面提供强有力的解药。第一副药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政策去填补那条育儿差距的鸿沟。作者呼吁，国家必须大力支持早期教育的公共供给，比如推行优质且免费的公共托儿所、幼儿园，去支持那些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匮乏的弱势家庭。只有当社会底部的安全保护网足够结实，这些孩子才不至于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就被剥夺了公平成长的机会。第二副药是改革残酷的教育评价体系，削弱零和博弈的惩罚。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过早地通过一次性的考试决定了孩子的未来，那么这种制度不仅在筛选人才，更是在批量地制造失败者。要想让养育更加松弛，社会就必须增加上升通道的多元化。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但是我们非要要求这一批人完全一样，一块儿过所有的坎，那怎么可能呢？只强调我要在单一维度上胜过别人的教育方式，会让每个人都非常辛苦，而且最后可能造成最大的浪费。其实以上这两条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很多实践，比如推进普惠性托育和学前教育，实施双减政策减轻学业负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拓宽成才通道等等。而对于每个家长来说，是否也有可能稍微改变自己的家庭教育的安排呢？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拖欠于这个时代，这个拖是脱离的拖，欠是嵌入的嵌，也就是不要过度的嵌入这个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导向里，给自己和孩子一点呼吸的空间。我现在有种深切的感觉，不必说我一定要跟上时代什么的，跟他干啥？有些时代特征也是转瞬即逝的，尤其是在我们正在大力进行教育改革以及 AI 来临的今天，很多局面可能会改变，跟所谓的大趋势保持一些距离，也能为未来的变化留出一些灵活的空间。而且给孩子一点留白很重要，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把孩子的时间精密的安排好是非常危险的。 我之前解读过德国哲学家罗萨的一本书《不受掌控》，他说真正的自我发现和生命活力恰恰是在与不可掌控之事的相遇中爆发出来的。当我们把孩子的时间规划得密不透风，不允许发生任何毫无功利目的的意外时，教育就彻底丧失了它最珍贵的灵韵。而且密集教养到最后很容易出现时间倒挂，也就是说在孩子18岁成年之前，在他们心智最需要探索、最需要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已经被榨干，同时还常常被哄骗说现在吃点苦，等考上大学你就彻底自由了。可结果呢，孩子带着一身的疲惫跨入大学校门后，感受到的不是展翅高飞的自由，而是巨大的空白、茫然、无措。因为成年之前那种被外力逼迫的过度竞争，已经早早地透支了他们此生的学习热情、激情和好奇心。一旦失去了父母和学校的日程表，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这是源于经验感被剥夺后产生的空缺。孩子们常常还没进入挣扎和犹豫的阶段，就被成年人安排好了结构化的活动，然后继续按部就班。只有在那些不受考核、未被掌控的时光里，孩子才能积蓄起那股只属于他自己的内驱力和热爱，而他们比任何名校文凭更能抵御未来人生的漫长风雨。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帮助父母们在看透宏观机器的运转之后，能放下一些内心的自我攻击和对孩子的焦虑投射，更清醒地守住内心的定力，更加从容地找到那个既不放弃努力又不透支自己和孩子的平衡点。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